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为他与为我的实修考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9日。最近老伴做手术住了16天医院，在这期间我在医院照顾老伴，老伴所住的病房是3人间，另两位病友，一位48岁简称 A，另一位85岁简称 B。 A 是个单身汉，第二天要做手术，没有什么亲人来照顾他，只有一个外甥女儿慌里慌张地跑来代表家里人，在手术风险合同书上签了字，在病房门上找了个手机号码，帮他联系了一个护工，并说自己第二天要去北京旅游。直到 A 出院，我也没再见过这位女孩。A 本人耳朵聋，却爱说话，耳朵聋讲话声音自然就大，还十分好事儿，打听这打听那，告诉他什么他是听不清的，说实话真不讨人喜欢，但修炼人的内心是善良的慈悲的，所以他的状况令我对他产生怜悯。真是无巧不成文， B 也是个无依无靠的单身老汉，还没做手术呢，身上已经插上导尿管了。比 A 幸运的是，他有一个远房侄儿，每天沉着脸无可奈何的来帮他买饭打水。 B 虽然老倒还明白，可是个瘸子，看着 B 一手提着尿袋子，一手拄着拐杖，拖着瘦小的身躯，一步一弓腰，接近90度的样子，我对他除了同情怜悯，还多了一份敬意，觉得这个生命很有毅力，很坚强，但又多了一份害怕，一看他走路我就为他提心吊胆，怕他会随时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做完手术的那天晚上，我一宿没有入睡，护理好老伴儿的锁匙后想休息一下，这时先听到 A 叨叨尿盆满了没人来倒，我问为何不找那个护工，才知道 A 白天跟护工闹矛盾，将护工辞退了，就是说现在没人给他倒尿盆了。怎么办？不帮他倒吧，尿盆快满了，这个病房又只有我是个有能力倒尿盆的人，倒吧，瞥见那盆带血的红尿真是害怕，心里嘀咕，倒了这一次下次怎么办，而且他是来打结石的，为清洗结石粉末，5斤的水袋一天要输4袋，所以尿很多，不用尿袋，直接用脸盆接。此时我内心100个怨恨，你怎么就敢辞退护工呢？在左右为难的关键时刻，身为大法弟子就本能地告诫自己，遇事要为别人着想，那就横下一条心去给他倒。当我去倒尿时，那个平时话多的 A 眼里含着泪花，连个谢谢都说不出来，那盆尿又是血又是药加在一起，又腥又臭，难闻至极。冲洗完后，我像吃进了一只毛毛虫，想吐又吐不出来，接着在似睡非睡中懵懵懂懂地听到护士说，你别说，说多也没用，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你自己去解决。接下来好像是 B 回到了病房， 他啥时出去的我不清楚。他手提的那个尿袋几乎是从我的床上身上拖过去的。由于太累，我还是没有完全醒。过了一会儿，好像他又出去找了一次护士，还是没解决问题。不知过了多久，只听 B 如死人般一声凄惨的哀叹，这一下彻底把我惊醒了。我赶忙起来问 B 要做什么，我能帮你吗？他说他那个导尿的管子破了，裤子都湿透了，叫我去收一条晾干的裤子来帮他换上。天哪，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是一个女人，怎么能去帮一个男人换裤子呢？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从小到大为人处事都是很严谨很正统的，这种事你叫我做？无奈先去收来裤子再说吧。在收裤子的这几分钟里，我想到了，师父说，今后你们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请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让你过些难呀，常人放不下的东西全让你放下。见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病房就是我现在修炼的场所，眼前的事就是我要过的关。师尊教诲弟子，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先他后我，一个强大的正念在心中油然而生。为他，为他，是他是一个病人，而且是一个残疾病人，还是一个老人，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他的年龄大我20岁，可以说是我的父辈。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又是一个唯一能帮他的人，如果拒绝他，我与那个护士有什么两样？如果不帮他，明天他的侄儿何时才能来？人的思想境界决定着人的心态和行为。大法弟子用法规正自己后的思想境界心态是祥和慈悲的。于是我心静下来，让 B 自己提着尿袋，我小心翼翼地帮他换上了裤子，心想这关应该过去了吧，谁知没过完，还要接着过。 B 把换下的尿裤提到厕所，一定要我给他洗了去晾起来。我说等你侄儿明天来了让你侄儿洗吧，他坚决不同意。按我当时提高了的心性标准，当然也就照办了。那尿裤的气味比那血尿更恶心，洗起来时间更长，不过这时好像没有一点难受的感觉了，反而觉得心中十分敞亮。一切都按他的要求完成了，这个老人也照样没说一个谢字，但我看到他也在流泪。我不知道他俩是为自己可怜落泪，还是被我的行为感动的落泪，但我感觉自己这关过的可能及格了。因为从那时到老伴出院历时13天， B 再也没有尿湿裤子， A 第二天一早还剩两大袋子药未输完，医生查房时就拔掉了尿管，他自己可以去上厕所了。事后我悟到，这是师父安排我去怕脏的执着，因为在这之前我一见了血尿就作呕，让我倒血尿，我虽然倒了，但执着心没去，像吃了虫子一样总想吐。还有一个人的观念，觉得自己60多岁去给人家一个40多岁的单身男子倒尿盆很下贱，有损自尊。于是接着就出现了 B 要换裤子那一幕让我补课，可见修炼的严肃性。修炼中每一层次都是有标准的，不达到标准是不算数的。当然同时还去掉了执着自我的心、分别心等等人心。 病房的故事使我经历了一次为他与为我的实修考验，经过了一次人觉之分的现实体会。那是师父为我提高安排的对我的考核和考验。其实做这些事的本身并不难，难就难在站在什么基点上去看问题。当我用人的观念看问题时，满脑子装的都是我，都是人，我是女人，我是正统人，等等等等。用人的观念去人心，那就会像骆驼想从针眼里钻过去一样，不可能。所以就要补课。当我站在法上用正念看问题时，心生慈悲和善良，整个身心装的都是众生，都是他，他是残疾人，他是无依无靠的老人，等等等等。修炼人过关时，心性达到标准，就是柳暗花明。所以后来就没再出同类事，向内找，只怪自己平时学法不透，修得不扎实。如果一开始就把自己定在无私无我正觉的位置上，那关不就能一跃而过吗？这就是在法上修最简单。回想这一夜，我真要谢谢 A 和 B 两人给我制造了这样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感恩伟大师尊用心良苦给我安排了这个难得的实修环境。还有他俩明白真相喜得度的故事。那个 A 第一次听到我讲法轮功时，连连摆头，紧张地环顾四周，十分害怕。那个护工很喜欢和我交谈，当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吓得后退几步，一下靠在墙上，睁大眼睛看着我，许久不敢说一句话。听了我讲自己出车祸，左大臂从上断到手，在身上一甩一摆的，右胸部断了七根肋骨，医生说100天睡着不能动，我37天就完全自理了，还带3岁的外孙睡觉。他听后十分震撼，说自己搞护工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事，最后用真名退了队。照顾 B 的侄儿姓徐，小徐变化更大。一次我送他一本真相资料，他摇头，用蔑视的目光看着我，冷冷地说，我不看这些东西。那意思他很高级，听了我讲的真相和看到我的言行后，对我尊敬有加，并用真名退了团队。分别时我送他3本真相资料和一个护身符，他如获珍宝，包得好好的，当然内容都是我事先选好的，并说带回去要给他妻子看，他妻子是个幼师。还有 A 出院后从走廊转进来的彭大姐更是有缘分，转进的当天就要做手术，她很害怕，我一边安慰她，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护身符给她，叫她在手术台上念上边的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她我的师父是来渡人的，会保护你的。我掏出了2个护身符，准备给她一个留一个备用，她却都要去了。我牵着她的手送她进电梯去做手术，叫她别怕，她说我一拿到护身符就不怕了。2个小时后他被抬回病房，我问他念了吗，他说一直在念，好，真好，回去我要天天念。这些故事体现了师父对众生的无量慈悲，没有师父安排这种特别的环境，他们中毒很深，一听说法轮功就谈虎色变的，真正得度有多难。今天想起他们，我心中的欣慰代替了初见时的怜悯，因为他们在这寰宇更新天体重组的伟大时代与大法结上了缘，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大灾难来临时有大法保佑，这是他们千万年的等待与来时的真愿，他们是最幸福的人，感谢师父的救度洪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发正念的修炼体会》，作者台湾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5号。师父要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就是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而发正念是修炼人运用正念的功能，展现神通，清除邪恶。这也是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以下交流我发正念的修炼心得。一、认识发正念的重要。以前在学校带小弟子练功的时候，天目开的小弟子就看见魔来干扰，于是我们就发正念，那些魔一下全部被消灭了。在此注明，一下小弟子看到的另外空间是小弟子在他自己层次所见，仅供大法弟子参考。有一个心性特别好的小弟子，他的天目看得很清楚，晚上睡觉都在跟魔打仗，各种机器怪兽来攻击他，发正念把他们都销毁。他还看到每次我们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就到法轮学校上学。这是小弟子所言的法轮学校。魔每天都会来攻打，抓走小弟子。这时我和其他护法同修就跟他们打仗，战争每次都很激烈，常有同修被打死或打受伤。打输没关系，最后师父都会出现，把魔一举消灭。师父运用神通，一道光从头顶照下来，死去的同修瞬间复活，受伤的同修也瞬间复原。小弟子另外空间所见让我很震撼，因此非常重视发正念，感觉不对劲儿，就默念发正念的口诀。明慧网的通知提到，无论走路、吃饭、上班，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发正念，不一定打坐，睁着眼睛和闭着眼睛都一样。也不是必须做手势，但必须要集中思想，保持思想集中、纯净、平稳。一个小弟子过病夜关，呈现重感冒的状态好多天，就请假没有来上学。天目开的小弟子说，魔都在修炼者旁边虎视眈眈，修炼者有漏就会被钻空子。不过师父和很多正神都帮我们，如果修炼者没有正念，把自己当常人，师父和正神也帮不了我们。他说，过病夜关的弟子不应该病那么多天，他看到他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因为没有好好修炼被魔钻了空子。小弟子们都是新学员，每周只花一堂课40分钟的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的威力就能如此强大。因为带小弟子修炼多年，使我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以及正法口诀的威力，还要学好法，修好自己。记得一个小弟子告诉我说，修炼状态好的弟子在另外空间都是金光闪闪的、光耀无际的神，魔根本不敢靠近你，你只要瞅他一眼，他就化成水了。二、发正念帮助同修过病夜关。有一年，我接待了从迫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的辽宁来的两位同修，其中一位被关过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他们来到国外后被安逸钻了空子，全身溃烂，每天躺在床上无法学法练功，也失去了正念。他们刚来我家时，有一位台北同修一听消息就马上来探望他们。当他一踏进我家门时，马上就感到全身不舒服，头晕，只说一句，你家布满了邪恶的空间场，就立刻夺门而出，一刻都不敢待。我知道师父让他来点化我，于是我请练功点的同修，他们大多数是退休的老人，每天练完功就到我家，在他俩床前整天学法，整点发正念。帮同修发正念可以减轻邪恶对同修的迫害，一段时间他们就恢复了健康。有一位同修说，当初他是带着帮助同修的心态来我家的，没想到最后是帮到自己，因为那段时间他学很多法，发很多次正念，修去很多不好的心，提高很多。帮助同修过关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修炼的过程，期间有同修跟我抱怨他们的不足， 我认为这是考验我们的慈悲心和耐心。当我们都放下对同修的不好看法，无条件地去帮助同修，才能真正帮助到同修。因为唯有去掉所有不好念头，思想才能纯净，发正念才能起作用。2004年芝加哥塑浆游行当天，一位同修早上起床后说他遇到病业关了，脚肿起来，不能参加游行了。我说这是干扰，师父不会在你正实法的时候安排过关。我说我们一起发正念，铲除邪恶的干扰。同房间四个同修一起坐下来发正念，当时房间有冷气，我穿着外套，我一坐下来就感到很燥热，就把外套脱了。前五分钟先清理自己，第二个五分钟一念到清除干扰同修的邪恶时，才念完他的名字，突然有很多无形的东西冲向我，虽然我看不到他们，但是冲到我皮肤表面时，浑身起鸡皮疙瘩，那个东西就消失不见了。我们连续发两次正念，那位同修就完全好了，可以参加游行了。他说发正念的时候，他感觉有什么东西从他身体跑出来，他痛苦得快窒息，快死掉的感觉，发完正念就没事了。有一位同修病情危急，大出血，紧急送到医院，辅导员通知帮他发正念。我帮他发正念的那天晚上，一睡下的时候，感觉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压在我身上，对我做出不雅动作，我马上警觉是色魔，心里默念发正念口诀，才念完一句，那东西就化成一股烟消失了。后来得知这位同修得的是妇科疾病。三，发正念帮助同修铲除睡魔，早起练功。有一位同修长期早上起不来，不能到练功点练功，感到很懊恼，打电话请我到他家，叫他起床练功。于是我到他家住一晚，进到他的房间，看见床边有好几个闹钟排成一排，每隔几分钟就设定钟响，这么多的闹钟都叫不醒他，可见他被困魔干扰的太严重了。第二天早上闹钟一响我就起床了，但是怎么叫都叫不醒他，于是我就请他跟我一起发正念，铲除干扰他起床练功的睡魔。发完正念后，他马上就清醒了，我们就一起去了练功点。他说发正念太有效了，他在床上时其实是半梦半醒状态，有听到我叫他发正念铲除睡魔，我提醒他以后起不来时记得发正念。四，景点发正念。我曾住台北多年，离101景点很近，第一次去101讲真相的时候，身体突然没力气，骑不动自行车，感觉车子有千斤重，很费力，差点昏倒在半路，意识到这是干扰，不让我去101讲真相。因为在修炼的初期，师父就帮我清理身体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大的病业关，身体一向很好，于是我就发正念铲除邪恶的干扰，体力恢复了再继续上路。之后又有一次到101的路上差点晕倒，还有多次骑车莫名其妙摔倒，甚至摔倒头破血流。虽然知道是干扰，但心里往往受到影响，挣扎着想要回家。最后正念起来，打消回家的念头，一到101身体就没事了。我很认真对待101景点讲真相，再怎么忙都至少学完一讲法才去，因为101那里的场很邪恶，讲真相长期被干扰，我也被那些中共指使的邪恶人士打骂过，有时心性也会守不住。记得几次在101高密度的连续发正念多次后，感到神清气爽，头脑清晰，感觉我的空间场也被清得干干净净。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减少邪恶生命对大法弟子与世人的迫害，发正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量的邪恶在正法知识未到之前被及时的清除，减少了很多损失。还提到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发正念的时候，我能感受到101空间场的邪恶因素， 我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在101破坏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感觉比平常发正念时调动更大的能量对付邪恶。常常高密度的发下来，身体累到不行，感觉快虚脱了，好想躺下来。每当我感觉邪恶太强大时，正念不足时，心中就发出一念，请师父众神帮忙。记得以前将鬼访美时，很多同修也到德州高密集度发正念。天目开的小弟子看见空间场布满黑压压的邪恶，我们铲掉一批又来一批，派出的魔一次比一次强大，小弟子看到很害怕，失去正念，说我们打不过。于是我说请师父帮忙，话一出，小弟子就看见师父的法身来了，跟我们坐在一起，一下就把魔消灭了。以上是我发正念的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3号。苦难伴随我成长，我出生在中国大西南一个偏僻的小山庄，苦难和饥饿伴随我长大，没念过两天书，还没有记着父亲的容貌，他就离开了我们。小脚多病的妈妈拖着幼小的哥哥和我，生产队都嫌我们是累赘，不管我们。妈妈只好挖一个坑，买一粒苞米种子。7岁我就去给生产队放牛，下身围着破蚊帐遮羞，赤着脚踏遍了山村旷野，尝尽了蚊虫叮咬和风吹日晒，渴了就喝口泉水。地里的花生和红薯是我充饥的好食料，不管谁家的，我没有偷盗的概念。7岁的我为吃一顿饺子，来回走70里的山路到姐姐家，一直走到太阳落西。我没有所求，没有见识，为了能吃饱饭，17岁那年就报名当了兵，从此走出了大山。师父改变了我全家的命运。我的天目是开着的，气功铺路时，我用天目给许多人透视看过病，在当地小有名气。一天，一个劳动局的同事来找我说，听他嫂嫂说来了一位法轮功大师传法，你能不能看到他？我说他太高了，我看不着他。他说那咱找高的。于是我们5个人一起参加了1994年师父在国内最后一个传法班，广州传法传功班。从此我的命运改变了，多年的胃病和类风湿腿痛无影无踪，老态龙钟的我年轻了20岁。神奇的是，我还没有到家，妻子的哮喘、风湿、神经衰弱等病也全部消失，全家学大法，也在住持正法。更可喜的是，以前和我在一起练气功的人看到我的身体变得那么好，先后都走入大法中修炼。我成了单位最受欢迎的人。我单位有一个话务员，因家庭不和想不开上吊自尽。单位偏僻，晚上没路灯，道路不好走，小话务员不敢上夜班。他们说夜间常听到有哭声，我一上班他们都高兴，他们都知道我练法轮功，说老董在我们身边壮胆。一段时间我成了领导的陪同，年轻的领导也不敢值夜班，每次值夜班都用小车接我去给他作伴。大家跟我开玩笑说你可不能走啊，我成了单位最受欢迎的人。得了大法后，师父给我开智开会，我的脑袋比别人都好使。有一台充电器要报废，但是找不到厂家及时更换，停了它，那一片的通信系统都得瘫痪。领导很焦急，于是把任务交给我，我的工作更忙了。我不计时间和报酬，整天不回家，终于把它修好，解决了生产急需，得到了上级的表扬，同时也给自己开创出良好的修炼环境。一次610投资要求各单位上报法轮功学员名单，单位领导想谁都知道我练大法瞒不住，为了保护别人就只报了我一个人。刚递上名单， 610桃子说，我就是不要他，把名单甩回去了，我知道是师父把我保护起来的。师父教我有大忍之心。单位有一个站长比我小十来岁，见我就生气，从没见过他对我有个笑脸，还骂了我十几年，像骂他家的儿女一样，脏活累活都给我，单位同事都为我打抱不平。有一次周末他组织舞会，突然停电了，那天不是我值班，他骂是我弄的，在众人面前大声吆喝，你还配来娱乐，快去通电。我一声没吭把电接通，我忍了，我没有参加晚会，悄悄回家了。如果是在我修炼大法以前，我是当兵出身的，一定会出手打他。还有一次，材料员叫我到库房领炉子，说是每人都有一个。早上开会时，这个站长当着20多个职工的面点名羞辱我，说我拿了库房的东西，连续骂了我十几分钟，骂累了才停止。这过程我希望材料员能帮我说话解解围，但他闭上了眼睛装睡觉，我无奈，我忍着。会散了，大家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我默默地离开了会场，干活去了，心里无怨无悔。单位职工都同意奖励我一季工资，第二天站长对我说，老耿要你的那一季工资。老耿的丈夫是指挥部当官的，他怕得罪当官的，我说那就给他吧。事后几个月我才跟妻子说起此事。只过了几个月光景，老耿的丈夫迫害大法弟子，家人跟着遭了报，老耿死了，骂我的站长也中风了。见他眼斜嘴歪，我很同情他，把他请到我家，我和妻子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得救了，主动请我吃饭，我想叫他心里得到安慰就答应了他，我俩的恩恩怨怨就这样善解了。是我伟大的师父教我有大忍之心，用慈悲善待众生，众生才能得救。我要兑现史前大愿，做好3件事，救度众生，圆满随时还。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们。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人的手法解决不了修炼问题，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8日。我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从小得法，得法20多年，从来没有投稿给明慧网。上周同修给我朗读了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海外学员破除观念走出磨难的捷路，对我的修炼非常有借鉴作用。一下子看到自己在修炼中的差距，我突然意识到，修炼20年来，我都很习惯以常人的方法、常人的聪明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修炼上，我没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内容。跟文章的作者一样，我很爱学习，学习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当我决定要全职参加正式大法的项目时，虽然没有专业的背景，但我觉得没有学不会的事。当时是觉得自己正念十足，但回想起来，这其实是基于自信，而不是信师信法。因为是年轻弟子，像我这种年龄的人都是各项目中最缺的，虽然专业上也不太突出，修炼上也不太扎实，但因为从小得法，加入项目早，项目人手非常缺乏，慢慢的就成了项目中的主力。我是全职在做正实法的项目，每天上下班跟常人的工作一样，虽然同事都是同修，但所做的事全是要跟社会接轨，工作模式也在跟常人学习。慢慢的，我也就把这变成了一份常人工作来对待，解决问题时也总是习惯性的凭借常人中仅有的小智慧去解决问题。我的能力不足以解决我碰到的问题，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
我就开始全力地学习起来。我一直用人中的意志力去承担着一切，延长工作时间，无论如何加班熬夜，但事倍功半，协调人还是不满意我的工作表现。我无论是肉体还是内心都非常疲惫，常年都是一脸严肃，心里是满满的怨气跟牢骚，让身边的同修都不敢靠近。看见准时下班的，就觉得人家不用加班，不为项目负责，不必为项目担心。看见生活条件宽松的同修，就觉得这人安逸心重。但同时，自己努力学习如何把工作更合理的分配，平衡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工作上的气，回家就撒在先生身上，对先生工作上的投资失败，造成泥足深陷的债务，总觉得，要不是你，我的生活会那么苦吗？长期造成婚姻问题。在执迷不悟中，我的磨难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而且成了恶性循环，人中的意志也慢慢的消耗没了。几年下来，脑中总是想着各种逃避方案，甚至经常想离开项目。在磨难中，抱怨、消极、怨恨，离修炼人的善越来越远。这其中包含了几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一、修炼意识不扎实，没以修炼人的思想对待磨难，却用人的手法去解决问题。人是不能解决修炼人的问题的，也没意识到这一切是师父给我建立威德的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你们有没有威德？你们建立了什么？你们自己在困难面前走了自己的路吗？你们在正实法中，在困难面前怎么样把事情做好？成功是你们自己经过努力的结果，那才是了不起的。如果能用修炼的理看，这一切都是反过来的，承受越多才有更多的威德，这才是偏德。作为修炼人，更应该是为他，应该要有为他承受更多的无私。二、安逸之心，不愿吃苦。在潜意识中，总觉得生活很苦，总在想着改善方法，一直在向往着过常人中舒适的日子。我们成长的时代都被网络媒体深深毒害，网络充斥着各种常人间舒适的生活，工作与旅游合二为一的梦幻生活，人生就是为了享受自由。受这些现代观念影响，对生活有要求、向往，对自己想做什么、过怎样的生活有了非常明确的定义。在项目中要是碰到矛盾与磨难，就选择离职，而非向内找。三、不信失信法。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没能力解决问题，总是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相信只要是在法上，师父都会给予智慧去解决问题，也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师父的点悟。四、妒忌心。抱怨来自于妒忌心，甚至于对自己和别人生活中的美好与向往都是来自于妒忌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以上为个人浅悟，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根本观念不变难真修，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1日。在外地的小姨同修突然离世了，这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虽然他多年来一直深陷病业当中，两腿疼痛无力，近来发展到不能出门，但精神状态很好，也很乐观。这些年他三件事都在做，与他通话时感觉他对法也表现得很坚定。但据他的大女儿，我的表妹讲，他有时在身痛难忍时也偶尔吃点药缓解一下。这次突然离世的直接原因是他看到孩子给他的丈夫买的预防老年痴呆的药正好都对他的症状，于是自己就偷吃了两次，随后就出现了心梗，突然去世。小姨走后，本来对大法有好感的家人似乎对大法也有了看法和不理解，包括我的这位表妹，他们认为小姨生前对法那么坚定，吃了那么多苦，艰难地在病业中挣扎，结果却是这样，觉得当初还不如信个其他什么教等等。我试图与表妹沟通，但电话里说话又不方便，我想难道吃了很多苦就不值得吗？最近又接触了另一同修，曾两次被迫害，表面的原因都是其他同修因承受不住迫害供出了他，使他遭受了九年牢狱之灾。他现在见人就抱怨为什么他总是被人出卖，觉得谁都不可靠，只有自己才是真修，修得最好，其他人谁他都看不上，因此闭门不出，不与其他同修接触，身体也出现了不正常状态。这两件事情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抱怨？从我们修炼一开始，师父就告诉我们，修炼要吃苦。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选自《红吟苦其心志》。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我们是不承认的，这个苦不是我们应该吃的。但旧势力抓住了我们有业力、有执着为借口，从而加大这场迫害。那么既然这场迫害已经发生了，师父也就将计就计，利用这场迫害来锤炼大法弟子，在磨难中让我们明悟大法的法理，在大法修炼中成熟起来，成就我们的圆满。师父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选自《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这么多年了，如果还不能从心底里认识到修炼的本质，即使表面上做得再好，内心深处还在固守常人的观念，还在追求常人中的安逸、幸福以及健康，一旦得不到就抱怨灰心，那就是从根本上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磨难中，不是向内找自己受迫害的原因，查找自己的不足和有漏，而是把眼睛向外去看。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甚至认为师父既然无所不能，为什么没能把同修救下来，从而对法产生了动摇和怀疑。这能是真修吗？这是根子上还立足在常人的基点上，抱着有求之心来学大法，一旦得不到就会心生怨恨与失望。通过这两件事，我认识到根本观念不变是很难真修的，用人心去对待法，用人的观念去想超常的事情，那就等于是缘木求鱼，鱼到甚远了。师父说，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何况两个发生矛盾的人就更应该看一看自己，要内修嘛。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让我看到并思考这样的问题，说明也有我要修去的观念，我要时刻注意查找自己隐藏很深的常人观念，去掉它，做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个人所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